不登三宝殿，有事空中来相见。
Hello， 大家好，早上好，这里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我是溜溜球，可以叫我小溜。好，那今天呢，我们又要来帮大家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了哦。最近我们的这个留言电话也是越来越多了除了留言电话，现场 call in 的电话也很多，因为有的时候现场的电话打来的问题呢，稍稍有一点 special， 我们当下是没有办法马上替你们解决的。不过我们的团队还挺优秀的啊，像昨天打进电话来，屋顶里面进了一个小怪兽，这个问题呢，我们今天就非常的幸运找到了一位专门修屋顶的修缮达人。那一会儿第二段的时间呢，我们就替大家来解答这个问题。好，那另外呢，昨天还有一位朋友跟我们打电话进来询问这个签证回国的事儿啊。其实当下呢，我们的现场的嘉宾呢也已经解答过了，不过呢，我们有很多的这个热心的观众啊，还是打电话进来啊，再帮他解答了一下。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他昨天问到的这个问题是什么。
你好，我刚才打了个电话给无事不登三宝殿，他让我留一个信息，然后他会帮我查一下我需要的问题，然后给我回电。我的问题是这样，我呢有一个十年签证，然后呢这个十年签证要到28年才结束，所以现在应该是在有效期里。但是问题是，因为疫情期间呢，我回过一次大陆。然后呢，这个疫情期间大概是在去年的2月份月底回去的，回去了一次，拿了一个一次性的进出签证，是180天的，然后我回来了。现在的问题是说，我在疫情期间拿过了这一次签证，那我这以前有效的十年签证是不是仍然可以用，是这个问题。刚才我打电话进来的时候，那个刘球哥哥跟我讲，他会帮我问一下，然后给我回音，所以我现在留了这段话。
好，谢谢。我何德何能啊，您还叫我溜溜哥哥。OK， 好，后来呢，我们昨天就马上收到了一条这个热心的观众给我们的一个回复啊。那这位听众，如果你正在收看或者收听我们的节目，来听一下他是怎么来回答你的。
刚才听到你们讲那个十年签证有效期和那个中间有没有做过人道主义签证的问题，这个签证只要十年签证有效，一直都可以用的啊，跟中间有没有过回中国的人道主义签证没有关系。因为我妹妹已经回去了，她已经在中疫情期间签过2次人道主义签证，最近这一次用的十年签证回去的，放心，不用去领事馆问去，只要签证有效就行。
好的，谢谢啊！我们这一问一答啊，看出了我们在南加州的我们的听众真的是非常的有爱啊。所以以后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呢，可以拨打我们现场的电话。那现在我们的热线就是开通的626-585-1300，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打电话进来告诉我们的导播。那节目结束之后呢，如果大家听到了这个问题，你是热心观众想要回答的话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留言电话626-689-7999来告诉我们，也帮我们节目组减轻一下负担啊。所以呢，这位朋友啊，应该是放心了，因为他的妹妹刚刚有通过这个方式回去过。不过呢，当然温馨提示啊，如果呢你要再就是 verify 一下的话，方便的话也可以打领事馆的电话再问一下了。好，现在我们有 call in， 看看是提问的还是回答的，我们来接听一下。Hello， 这位听众，早上好，你好。
你好，非常喜欢你的节目，
谢谢。
我上次有问过这个问题，但是我没有拿到答案。
嗯，
就是我的屋顶上有常常有鸽子呀、和鸟拉了很多屎，我想怎么能够把鸽子驱赶走？我怀疑它可能在我的太阳能底下板底下有搭窝和怎么样的。
其实
就是很困扰我。
OK， 我知道你是哪位了。其实这个问题我们上周或者上上周有请到那个太阳能专家回答过，他说这个情况非常的普遍，他是建议你在 Amazon 上买一个专门支起来的一个架子，就是支在你的这个太阳能上面，有一个名字的啊，我们节目上有，但是我有点忘记了，不过没有关系啊，下线了之后我可以把那个太阳能专家的电话直接给你，问他就好了。他说这个网子也非常的便宜，可能几十块钱，用这个方法以后他就不会在你这边拉屎和筑窝了，可以吗？
哦，那太好了，那我电话号码也留给你吧。
你现在留可是留到空中哦，可能有很多你的爱慕者会打电话给你、
哦。
哦、那
行，那
对对对，你留我们的留言电话吧，626-689-7199，你把电话给我。嗯，回头我让专家联系你，好吗？
好的，好的。
嗯，
谢谢。
好的，祝你新年快乐，生活愉快，谢谢。嗯。好的，很好啊！你看这观众进来还超级有礼貌，非常的喜欢我啊、哦！还有扣音哦。OK， 我们继续啊。Hello， 这位听众你好，已经在空中了，我是溜溜球，早安。
哎，你好。哎，那个我就是昨天也问了，就是说像这样子，你们没有给我回复嘛？那我不知道，就是说我周一听了你们的晚上八点那个热线分八点的那个节目，那小米说的那个就是政府补助我们，就是说这个刚创业的那企业这个。这个组织好像是政府部门的，
嗯，
但是我想查他的网站还有电话号码，我没地方查，就是说因为我是已经注册了公司、哦、然后我想开餐馆已经注册了两年、嗯、但是我一直想找地方，那找的地方也有，但是有的就是说广场比较大，普拉扎比较大，签合同很难签，因为我们是第一次做生意、嗯、他们说哎你没有原来的店啊什么之类，那我就想有没有什么组织啊政府啊就帮助我们，是像第一次做生意的人哎，帮忙找地方啊，还是怎样子的？
好，
谢谢政府机构。
Okay, 你刚刚说了啊，是周一八点钟听小米的节目，听到这个讯息的，
对
对
对对对对对对，他有一个政府部门的，你像现有的有餐馆可以申请什么政府补助啊啊
？OK OK， 好，这样子、啊、
他告诉我在那个你们的网站那边可以找到小米什么节目，我找不到，一直找不到。
OK， 好，那我们待会儿请导播，如果试试看能够联系一下我们的小米，就帮他回答。如果小米，因为小米平时也蛮忙的啦，她是一个成功女性，如果再
说
我们节目上联系不到的话，我线下问一下小米。然后我看能不能小米把这些信息给到你，好不好？你也是老样子，把你一定要留言到我们的，嗯，你要留言，你留言到我们的信箱了吗？
没有，我就是现场直接给你们导播。
你最好还是留言到我们的信箱啊，信箱好不好？信箱电话是。
你留言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你听我说，对，626-689-7199，
七一九九是吧？
对，626-689-7199。
OK， 谢谢哈，
嗯，好，谢谢你，嗯，生活愉快，谢谢。OK， 好，你看这节目，今天节目一开场就蛮火爆的啊，没关系，大家有任何问题继续拨打我们的电话626-585-1300。好嘞，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呢也是一个新鲜的留言啊，有关于问70岁以上的老人是否可以免笔试考驾照这个事情呢，我们很多的听众还是想请专业人士再跟我们好好的聊聊清楚，我们已经找到专家了。这样子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就请这位专家登录啊。那我们这边还有个重要的事情要告诉大家啊，就是今年的2月17和18两天呢，是我们一年一度跟盛盖博士一起举办的新春游园会，现在呢正在招商当中，如果你想要你的品牌在这两天当中有上万的人可以知晓你的品牌啊，可以有很多的这个机会可让大家知道的话，赶快拨打我们的电话626-568-1300。好，先进广告，马上回到我们三宝店的节目现场。
无事不登三宝店，有事空中来相见。
好的，这里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感谢各位听众和观众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溜溜球。 OK， 那今天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呢啊，现在节目做久了大家都知道我的这个真名真姓，有人知道我姓翟啊，给我留言说小翟你好啊，看了星期五的节目呢，有听到关于70岁以上老人可以免笔试考驾照的这个消息，但是他听了一半没有听清楚啦，所以他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希望我们可以再找一位专家详细的介绍一下。他身边呢有很多的好朋友都要考笔试，所以他想替大家一起来询问这个问题啊，挺好的。我觉得很多我们的这个新移民，也不是每一个来的都像我们就比较年轻的时候来的。那我自己有这个打算，等到以后我要把我的爸爸妈妈接到美国一起来生活。那你也知道，美国是一个车轮子上的国家，特别是在 LA 南加州，你没有开车就是哪里都去不了。很多老年人因为这样才得上了抑郁症，所以呢如果精神状态都很好的话，然后觉得自己在国内也是开车的话，能考出一个驾照当然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啊。好，那这个问题就谢谢你拜托我们。那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位专家呢，就是我们哥哥姐姐叔叔阿姨我们人群最喜欢的这个专家了，我们 Happy 50家俱乐部的创始人，我们的 Amanda 我们的李女士已经在我们的线上了，我们来问一下。 Hello Amanda 你好。
哎，刘刘姐你好，大家好，
欢迎欢迎。像这个问题问你就准没错了啊。像这个，我现在也不好意思叫，因为现在新的这个概念，我觉得七十岁以上都不是很老啦，这其实大家都很健康。所以像这位朋友，他想考驾照免笔试，这个有可能办到吗？这个年龄？
这个其实蛮多，就是说，年满七十岁以上的朋友应该是蛮关心这个问题的。
嗯，
那我们在这里做一个答疑，也做一个把这个迷思打破啊。
好，
先告诉大家，就是如果你七十岁以上，不好意思，现在是要做笔试，还有要做一个视力测验。
哦，
那有一些朋友很幸运，他在疫情的期间刚好要去 renew 他的驾照，要更新驾照。所以那个时间呢，没有错，我们加州州长确实是把这个因为疫情嘛，希望大家不要跑来跑去嘛，
对
啊，然后不要亲自跑到这个 DMV 去，所以就把它简便了一下，就那个时候是不需要考，就可以直接就 renew。但是从2023年的一月开始，这个规定就回到原来了。
哦，
就
是，还是要考，
必须对，要考一个笔试，然后要做一个视力测验。然后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一些这个七十岁以上的朋友，他说我老当益壮，我身体好得很，我眼睛耳通目明，你们为什么要求我们在七十岁以上要考这个笔试，还要做视力测验？而且是每五年就要做一次，跟我们普通就是说七十岁以下的朋友不太一样，就是十年才更新一次。那其实大家也不要觉得这其实是保护我们，也是保护社区的一个这个做法啊，因为这是一个统计的结果。因为我们也知道说，就是会听到有一些朋友，他可能这个年纪稍微大一点，然后他这个开车上路，如果没有给他一直在这个比较怎么讲，比较紧密的去follow up 说，哎，他最近身体有什么变化？因为有时候我们身体的变化真的是突然间就变不好了，
对，自己也不知道，
对自己也搞不清，突然耳朵都听不清楚了，突然觉得这个怎么眼睛怎么花花的啊？或者有一些交通规则，本来你在年轻的时候记得很好，可是就是会忘记，所以也是希望借这个手段，不断的提醒来确认说，这一群这个开车族的朋友，你们可以继续上路，没有问题，并没有说到哪个年纪之后不可以开车，没有。但是就是说，只是说，大家都一起来帮助这一群朋友，说，哎，你不要忘了这个交通规则，是不是你还记得啊？你的视力是不是还这么好啊？各方面是不是都还反应都还这么好啊？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帮助手段嘛，
其实也蛮好的，就可以通过这个强制的方法一直训练我们记住一些事情，锻炼一下我们
的
脑筋啊。其实跟车子一样啊，我记得有些地方是这样子的，像你车子如果是新车子的话，年检的时间就会比较可以中间间隔的时间长一点，但你的车子几万迈之后或十几万迈之后，它也是强制你每年都是要去检查一下，也是为了我们的安全考虑嘛。所以我们可以确认的啊，七十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群呢，还是要考笔试的。不过上周五呢，我们倒是得到了一个 DMV 最新的一个消息，说现在考笔试是可以在家里面考了，但是视频的方法啦，就是可以免除你去那个 DMV 排长队的这个现象，所以也是有慢慢在改进，所以所以这个还是要考。
我再多讲一句啊，因为我们很多听节目或者看节目的朋友，他可能喜欢选择用英文来考这个笔试啊，这个其实有好有不好。
哦，是吗？
因为我们晓得毕竟这是美国哈，所以很多交通规则一些惯用语其实是从英文，我们还是惯看或者惯听英文，
是的。
但是如果你把它硬翻成中文，特别你到 DMV 考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是谁翻的。
对，我刚想说这个，他翻的语他的语法是有问题的。
对，整个好像都颠来倒去，看不明白了。
哦，原来不光是我一个人觉得，对，我在做题的时候，我说这句话根本就不通，哎，我说这，
很多人发现这问题，特别如果我们在年纪长一点的话，那更看不明白了，这句到底在问什么，所以就很容易做出错误的答案。所以很多朋友在这个上面很挫败，就觉得说我有那么差吗？我连看中文我都考不过，要考好多次。其实也不要这么过度的苛责自己，不是你的问题，其实
是那个
翻译
的
问
题。
嗯，
对，
所以我要讲，
如果有点英文基础的话，还不如考英文。
对，就不要选中文。其实英文可能还更容易， 理解一些。
嗯，这边我顺便问一下，像我们 Happy 五十家有没有这种平时举办这样的活动，让大家考驾照之前大家组合在一起，一起来学习一下这些笔试的驾照的知识，或者对那种零基础的英文的中老年人群，你们会有开这样子的班吗？或者有没有这种想法？
我们目前还没有，但是其实可以考虑。
哎，可以，
我们去找一些合作伙伴，可以来开这样的课。
对，
哦，
我们来主办，
这个，
我们三宝电台，
哎，我们华语电视可以跟我们一起来，
对对对，
哎，合办这样的，
可以啊，可以啊，
这个，
我们还有场地呢，
觉得挺好的，会爆满。
好的啊，如果我们现在的听众啊，大家如果有这种考驾照，或者你是曾经的驾照老师，特别精通的，也可以拨打电话，我们一起来帮助大家。我们组合就是几个班，大家考驾照的、笔试的，我们请大家老师来教一教，好不好？来帮助大家。
好，太好了，太好了。
好，那第二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呢，是我们一位朋友留言的，他说他最近听到朋友圈说起有一种病叫做疑病症，然后疑是怀疑的疑啊，疑病症啊，被诊断为疑病症，它有别的一个名字叫做疾病焦虑症啊。他说被诊断得到这种病的人呢，相比于未患这种病的人来呢，更有可能死于严重的疾病。这我都没太懂，就是这个病可能他经常怀疑自己会得病，但他如果真的患有这个病呢，确实就是会受到这样的影响。请问真的有这种病吗？ Ama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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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小心可能有点挂机了，我们导播再联系一下。真的有这种病？那不就是林黛玉的病吗？以前我们都说你 做人不要像林黛玉啊，就是多疑疑心病。哎，这样想想也是，你说这个小说里面这林妹妹就是每天想东想西想东想西，最后自己就得病了，就是，哎，好，阿美娜，你又回来了。你刚刚听，
哎，回来了，回来了。
我刚刚不知道有没有讲完啊？就说有一种病叫就多疑症，叫疑病症。然后得了这个病，真的不利于健康，有这个病吗？
对，我想这个疑病症呢，其实是行之有年了。我觉得对中老年人可能更普遍，就是得到疑病症，被诊断为疑病症，就是您刚刚讲的，就是说疾病焦虑症，其实它是焦虑症的一种。就是说比如说你觉得这痛那痛，因为我们到了某个年纪之后真的很容易这痛那痛啊。那这痛那痛的时候，你就会怀疑说，哎呀，我是不是得了这个癌症啦，我是不是长肿瘤啦，我是不是心脏不好啊，我是不是这不好那不好。那特别是这个疫情这一段时间更让大家很紧张。
对，
像特别现在天气冷啊，最近又算是流感加上COVID 加上这个所谓的这个 RSV 三种三病齐发的一个高发期，所以很多人稍微有点咳嗽啊、鼻塞啊、头痛啊、发烧啊，就说糟了，我是不是又得 COVID 了？糟了，我是不是得流感了？
就是我。
所以这个你有这现象是吧？
我常常我头痛，我说我是不是长脑瘤了？
对呀，所以这个其实很多人都有这个情况，但是当然有轻有重。那你说严重到说，哦，我觉得我好像根本就没有办法 let go， 我就每天在忧虑，即使你去看了医生之后，医生跟你说你没事，你不是，你只是普通的小感冒啊，你就这个着凉了，什么什么什么，
医生的话都不信。
但是有一些朋友还是不相信，他想我再找几个医生再看看。那这个时候其实呢，我们会建议说，那如果说你是有这种考虑的话啊，那其实家里真的要备几个那个快筛剂啊，随时就是觉得今天不太对劲啊，这个而且我特别最近干嘛干嘛了，所以我想要测一下，随时自己测一下，如果至少一个一个去排除，那真的不行的时候去看医生，那而不要自己随便去乱买一些药来吃，
对，自己给自己断定，对不对？
对，然后自己给自己断定，然后现在这个统计呢，这个调查报告就是美国医学会精神病学杂志最新的一个报告，说被诊断为疑病症的人呢，他死于心脏、血液、肺部疾病，还有会倾向于自杀的可能性，比其他人高出84%。所以他本来没有什么病，结果因为他的怀疑，因为他的焦虑，结果造成他自己反而生病了。
也说的对呀，对啊，你每天想你心情不好就是会生病嘛，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还是要相信专业哦。对啊，
相信专业，但我们也不是说我们不要，我们也不能忽视，就说身体有些不舒服的时候赶紧去看医生是没有错的。但是如果医生告诉你说没有事，检查都做完了啊，然后我们也要相信现在的医疗技术啊。我们讲一个最浅而易懂的这个概念，就是说 医学一直在进步，科技一直在进步，如果真的不幸得病了，生病了，我们就是只能交给医疗团队跟自己的注意了，对吧？我们不要在那里忧心忧心，说担心自己会怎么样怎么样，
就
是治
疗，
就是接受治疗，
对啊，
yeah，
嗯，而且现在有好消息啊，我前两天听播客说，很多的这个生物科学家都说，现在的人其实是非常有可能活到100岁，甚至活到100岁以上的，因为营养啊、科技啊、医学都跟得上，所以大家还是要开心过好每一天，对不对？
对对，
就像我们的 Happy 50+一样，对吧？这名字一样，
没有错，没有错。
好，最后告诉我们 Happy 50+免费成为会员的电话号码是什么？
好，我们是800-881-3466，而且我在这里最稍微宣布一下，我们在1月26号有一个大型的聚会，欢迎大家来参加。
在哪里？在哪里？
在圣盖博的希尔顿酒店。
怎么报名？
我们是中午有一个午餐，然后有舞会，还有演出。
哇！
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好，怎么报名？还是那个电话？
可以打电话来。
再说一遍吧。
800-881-3466。
好，大家打电话哦。好，再次感谢 Happy 50+，谢
谢
Amanda， 祝你生活愉快，谢谢。
好
的 ，Happy 50+，谢谢 Amanda。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回答哦，非常棘手的这个问题。关于屋顶的，马上回来。
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空中来相见。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我是刘柔球。OK， 那现在我们的线上呢有专家和我们的听众，我们把他们两个一起接上来，好不好 ？Hello， 这位听众你好。
哎，你好。
哎，你是有屋顶的问题要问是不是？
对对对，
啊，请问，抓紧时间。
好 ，OK， 啊，我这吧是那个车库的那个平顶的屋啊，它上面呢是那种砂石的，而不是那个新构的啊。那个这个屋顶如果漏的话的，应该是正确的修理方法是怎么样的？谢谢。
好的，非常简短精要啊。OK， 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屋顶修缮达人，我们的尚肖师傅，非常的专业。肖师傅，您在线上吗？
我在。
哎，对，我们先回答现场观众的这个问题啊，他车库是平顶的，他说他的那个材质是砂石的，如果漏了应该怎么办呢？
平顶的砂石。
喂 ，Hello， 肖师傅。
啊。
对，他那种屋顶的话，如果漏了应该怎么修？
他，我想问一下，漏的严重吗？他。
我估计他还没漏，他可能只是有点，就是有点就是怕他漏。我刚刚讲的是砂石的，那一般现在这种屋顶的材质能不能先给我们分析一下？像那种砂石的是那种老的吗？他说他不是那种新构，新构是那种沥青的意思吗？
他应该是说是那种水泥上面涂的一层防水材料，就所谓的砂石。
那如果说它漏的不是很严重，你们一般会怎么修？
漏的不是很严重的话，就是哪里开裂了，用那个去工地铺买那个沥青或者是那种防水胶，把它涂抹上去。这个是
是简单的一种修补的方法，对吗？
啊，这个成本比较低。
哦，就 Home Depot 就可以买到那个材料，一种是沥青，一种是胶。好，那如果说非常严重的呢，再加上它又是平顶的屋顶，哦，等一下啊，我们的听众又回来了，要补充一下，来，这位听众，请你补充一下。
哎，他其实我这屋顶已经漏了，而且漏得很严重了，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搞不懂。
那你要多给我们一点细节，你的这屋顶的材质是什么？
就是那个上面是小石头，这种我不懂这叫什么材质，所以要问。
哦，已经漏得很严重，严重到什么程度？
就是有，就是基本上就车库里面都是水的，有水，不是说都是水，有水。
OK， 那你有爬上去看过那个裂缝有多大吗？
有看过，能够在里面，在车库里面能够看到天上的天花板，但是很那一条缝。
OK， 好，哎，肖师傅您还在线啊？像他这个情况的话，你有什么好建议他的？
他那个。太裂了，然后能漏光了，说明它彻底的撕裂了，它那里边的结构都发生了变化，它要修复屋顶的结构，不是只是修屋顶的面料了。
哦，那这个是不是
里边的木头什么的可能都开裂了，它 如果是平顶的，我就直接怀疑他那个屋顶有下陷的。
哦，那
就凹陷进去了。那开店那个地方已经凹陷了。
嗯嗯。
而且，他这种状态的话，还会引来白蚁，因为他的木头都打湿了以后，白蚁就会吃湿木头来筑巢。
嗯。哦，白蚁，那所以这种情况怎么办？是整个屋顶都要换了吗？
他最起码局部要进行修缮，就是他开裂的那一部分。
嗯。
要进行修缮，然后还要请白蚁公司来检查，要不然的话，
嗯，
就是他有被白蚁啃掉的危险。
嗯，所以这种情况估计屋主自己也蛮难修了吧？应该是要找屋顶的修缮专家来做了哈。
对，他要找专门的修屋顶的来做，他自己肯定没法解。
OK， 好，那这位听众，如果你还在线的话，你这个问题比较严重了啊，结构有问题，而且可能你还要多一个白蚁的检查的一个步骤。好，那我们抓紧时间来问昨天的一个问题。昨天问题特别长，其实听我们昨天节目的朋友也知道了，我稍微归纳一下，就是说这个屋主啊，他每天清晨啊，早上五点半六点钟准时在他的天花板可以听到啾啾这样的一个声音啊。他昨天我把那个声音的录音发给我，但是我们放了半天也没听出来。反正呢，他就觉得一定是一个小鸟或者一个小怪兽跑到他的屋顶里面去了，那现在对他的生活是造成很大的影响的。那后来呢，他的家人去检查这个屋顶啊，这个屋顶的部分，他发现屋檐下面的木板呢，因为下雨而腐烂，有一个不太小的洞，所以呢，他们自己用这个尼龙网啊、钉子啊，把它钉补起来是暂时的，然后找到修理工，想要做可以永久稳固的一些修补，但是呢，因为他不知道应该找什么类型的这个修理工或者厂商，所以就希望我们的节目组可以帮忙一下。然后他还补充到，他说这个钉补的第二天呢，他自己钉补的第二天，这只小怪兽呢，还是进入到他的天花板了。所以他现在有点紧张，他不确定是那种斑鸠类的小鸟，还是小猫头鹰之类的鸟类，还是别的一些老鼠啊什么之类的。所以天花板上有小动物跑进去，哎，肖师傅，这种情况，能不能先跟我们分析一下什么原因，怎么处理？
啊，这个，有可能不止一个洞，他那个就是他看到的那个屋檐下边那个洞，
嗯，
是比较好看见的，然后。其实屋顶它有很多通风的地方，
嗯，
然后，如果你站在屋顶上，你可以看见那些露出来的一个一个像烟囱一样的东西，它那有些是，就是排气的，
嗯，
就是管道排气的，有一些是通风的，
嗯，
那个通风管它，严格来讲的话，有的里边会设置有一个铁丝网，
嗯，
然后有的它那个。铁丝网可能就是坏掉了，或者是被风什么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就丢了。而且那个铁丝网是隐藏在里边的，你看不见。
嗯。
但是管道上面有一个盖板，然后里边是有铁丝网的。如果那个铁丝网丢了，你也不知道那个小鸟什么的，直接就可以飞进去筑巢。
嗯，而且最近天气又比较冷，我觉得小动物进去可能也是为了保暖之类的，所以它能看到的只是一个洞。
嗯，
还有很多的洞他都没有看到，因为年久失修的关系。
啊，他这个如果他要去检查那些洞的话，最好的方式就是爬到屋顶阁楼上去，看哪里漏光，就知道哪里是不是，
嗯，
因为漏光嘛，他就说明那地方有洞嘛。
哦。
有的光你能看见，找光源就能找到那些漏洞。
嗯，那他这个情况如果不处理的话，那些小动物也不会走。
不会走，我们经常爬屋顶的时候就会看见那些鸟巢什么的。
嗯嗯嗯，
就还有鸟粪。
哦，好，
老鼠粪，它都在你筑巢。
对，好，那我们来跟大家讲一下解决方法吧。那这种情况应该怎么解决？
他首先得要找一个人爬到屋顶上去，找那顺着看哪里漏光。
嗯，
顺着光源追溯那些洞，看哪个洞，有该铁丝网的，没有铁丝网了，他就把它堵上。
嗯。
然后如果，
嗯，
啊，看到小鸟，可以把小鸟赶走。
哦，那万一看到是老鼠和蛇呢？
嗯，那也得把它弄走，没办法。
我还想恐吓一下大家。所以 anyway 啊，如果你正在收听这个节目的话，那就是你看到那个洞不光是一个洞，所以你觉得你自己补好了之后还是有东西会进去。那这种的事情你可能还得找专家了。如果呢你想要肖师傅的电话，我们节目因为不工商了，你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留言电话是626-689-7199，回头我们可以请肖师傅到你家来检查一下，好不好？肖师傅很有经验。好，再次感谢我们的肖师傅。其实刚才线上还有挺多朋友来问屋顶的，那因为我们今天节目的关系没有办法一一接听了，那到时候我得到了留言之后我再一并，散给你好吗？
好的。
好，谢谢夏师傅。夏师傅，你讲话不多，但是都讲到了点上。你是一个很可爱的人，谢谢你啊！祝你生活愉快，谢谢。好，啊，我们的专家就是这样子啊，不同的性格，但是都是本着来解决大家的问题的。所以再次感谢我们节目中所有的这个专家。好，屋顶的问题看来挺多的，刚才我们都满线了啊！大家留言的话，别忘了我们的留言电话626-689-799。OK， 我们再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来问一下关于这个护照的问题啊，挺多问题的，最近马上回来。
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空中来相见。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这里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我是溜溜球，辛苦大家了。好，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呢，是大家比较关注的要回国的护照的事儿啊，我们再重复一遍。他说，我是持美国护照的，计划3月1日之前进入中国待2个多月，护照是2024年9月中旬到期啊，算一算啊，九月中旬就整个到期了。那在中国期间呢，护照的有效期将不到6个月，所以他想请问一下，如果不重新申请护照是否可以？那不想办新护照的原因呢，是担心如果不能如期收到新护照，那他就没办法再回去了嘛。那要携带2本护照，有效中国的10年签证是到2024年12月，疫情间未申请过中国签证啊，辛苦大家了。基本上问题就是这样子的，他现在急着要回国，但是回国之后他的护照呢就不到6个月了，那他回美国是否有问题？ OK， 今天我们请到的专家呢是我们的好朋友文景假期的 Serena， 我们来接通一下。 Hello Serena 姐姐你好。
哎，你好，你好，一声零零的听众，大家好哈。
刚才我们这个听众的问题，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明白啊？昨天大家打电话进来，他还蛮纠结的，所以他应该怎么办呢？
是这样的哈，如果说他的那个护照现在够6个月呢，他出境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回程的时候如果不够6个月，这些有相当大的风险。他应该呢，就是说，在中国的美国领事馆要做那个护照的更新。但是如果是我作为一个旅游人士的话，我给他的建议就是说，他可以在美国更新了以后再回去。当然了，他是说他怕来不及。可是呢，我们这边是可以做加急的。所以对，一般的话就是先要预约，预约了以后呢，当天你就应该能拿到这个护照的。
那很快哦，可以做
加急。所以我看他如果说是3月份走，他真的要做加急的。
现在
我们可以帮他做加急。对
对对对，
我觉得还是把护照更新了以后再出国
比
较好，也比较安全。
对对对，
当然了，也有可能呢，如果说入美国海关的时候他不介意的话，也许会放行，但是呢这个很
有风险啊。对啊，
对，有风险的。
嗯，
而且呢他有提到这个中国签证的问题，在旧护照这是没有关系的。你对，在旧护照上你可以拿着新护照，旧护照完了给他出示，对，两本都带着给他出示你的中国签证是一样是 OK 的。
他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赶快加急拿到新护照再回去，
对对对，
最保险。
一定要加急。
好的，这位听众我估计你是在收听的，因为你是我们的一位老听众，那所以赶紧了。那现在1月10号到3月10号还是来得及的吧？2个月
来得及，绝对是来得
及，
做加急是一定来得及的。
嗯，
不是那种到邮局的那种加急，因为到邮局的那种加急呢他也是要2到4个星期，可能稍微还是有一些风险的。但是我们可以帮他做那种加急，就是说帮他预约了时间，他直接去换，去当天，一般是当天或者第二天就能拿到了。
所以这个就需要我们的专家了嘛。
对对对，
线下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的文景假期啊。好，第二个问题，也是这个语音的啊，那文字留言，他说他要申请台湾护照，他其实是想找一个代办公司和旅行社来代办的，但是他想问一下需要准备什么材料。
如果说他是台湾护照的话，是可以在美国 renew 的。
在
美国 renew 呢，他首先他有台湾的护照的原件。
嗯，
完了台湾护照的原件呢，有一部分的护照上有他的台湾身份证的号码，如果他有的话就 OK。如果他没有，他需要提供他的台湾的身份证。就是一般的话，对对，这两个都要有。完了还有他的 driver license。完了还有一个申请表。还有呢，因为如果说他要本人去的话，他必须要去做就是要证明自己拿着自己的美国护照过去， 原件过去。如果找代办，如果找我们代办的话，
嗯，
他需要做一个 notary， 就是说证明这个美国护照和他是以同一个人。
嗯，
这样就可以
了。对，要有一个委托相证明这样的，但是也可以代办，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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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对，
嗯，
可以代办的，没问题的。
好，如果你的护照本来就有身份证的话，就更方便了。如果没有呢，就是两个都要准备好啊。
对，两个
时间也应该也很快吧，不会很久吧？
啊，不会很久。大概就是两个星期，两到三个星期左右就可以了。
好的好的，我们快速再问一个问题
啊，
就是这两天一直有大家在讨论这问题，他就是他中国，他美国护照回中国，他本身就有十年签证的，但他中间呢有做了一个人道主义签证回去过的，所以他现在想再用老的十年签证回去，这 OK 吗？
啊，那要看他当时做人道主义签证的时候他有没有放弃他的十年签证，因为当时做人道主义签证的时候他有一又有一条，你放弃不放弃你的十年签证，如果他的十年签证没有被作废，
嗯，
他还是可以用的。
嗯，
但是
他怎么看出来有没有被作废？
他那个签证那个页上，
嗯，
如果是有 cancel 了，
哦，
那个他就不能用了。
那可以看一下这个朋友，你可以看一下上面有没有敲章 cancel 或者划一条之类的。
对对对，
啊，
嗯
好的，非常感谢 Selina， 超爱你的，很快就回答我们所有的问题。再次感谢我们的文静佳期，谢谢 Selina， 祝你生活愉快。
哎，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拜拜，
嗯，拜拜。嗯，
好的，今天好有成就感哦，我们所有的问题都解决完了。OK， 那大家还有问题呢，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留言电话呢是626-689-799。这里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我是溜溜球。最后的十秒，喊出我们的口号吧！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空中来相见。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三二一，拜拜。